因此我们要回到创世纪来一同的思想。当然创世纪的创造的记录很长，所以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读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然后我们要来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来读前面的一段。所以翻开圣经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接下来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是三一主日，这是教会历史当中唯一一个专门纪念一个教义而设立的节日。在这一天，我们一年一度的宣告亚他拿修信经。三一主日提醒我们，上帝是奥秘而深邃的，它超越了我们人类有限和有罪的理性。因此当我们去思想上帝的时候，我们必须谦卑自己，我们不能贸然地使用我们如此微小的理性 去认为我们可以用这个理性抓住上帝。我们必须透过神的自我启示来认识他。而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不是宣讲人的道理，不是宣讲人在这个世界上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所总结的一些道理，而是宣讲上帝的自我启示的真理。而这个真理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在基督里被宣告并认信的。而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必须意识到并非毫无用途的抽象概念，因为三位一体就是上帝本身。我再说一遍，三位一体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头脑上的概念，三位一体就是上帝本身。真正独一创造万有的上帝不是别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若没有三位一体，就没有这个世界存在。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三一主日要来思想这位三一上帝与创造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的是这位三一上帝起初的创造，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然后我们要来看这位三一上帝在 基督里的新的创造。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创世纪。在今天我们读到的创世纪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经一开篇就做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你要注意到圣经所写的话，你需要用心去思考，你需要慢下来，你需要去咀嚼品味。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句话提到了三个东西。起初，那就是时间的开始，上帝创造者和天地被造物。在时间开始之前，在没有任何被造的事物存在以前，上帝存在。所以这句话告诉了我们，时间的起点作为一个分界点，作为一个分水岭，把上帝和其他一切所有的事物做了一个本质上的区分，在永恒和时间之间做出了一个本质的区分。所以永恒并不是无限长的时间，上帝也不是这个宇宙无限的扩大，永恒是非时间的，超越时间的，上帝是非受造的，是超越整个宇宙的，超越整个受造界的。所以有人问说，上帝到底在哪儿？这句话问错了，因为上帝不在哪儿，上帝不在空间里。你说上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句话问错了，因为上帝不在时间里。创世纪第一章接下来告诉我们，在上帝之外的一切的受造物是如何存在的。神用他全能的命令的话语和他发出来的圣灵创造了一切万物。这宏伟奇妙的创造工作被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描述，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注意到，当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在创造主，在那个永恒的创造主和在时间开始之后的一切的受造之物之间，在这两类事物当中，约翰说这道和圣灵是属于哪一类的？这道和圣灵是属于在时间开始之前创造主这边，而不是在时间开始之后受造的一切的万物当中的。所以约翰告诉我们，道和圣灵是创造主，是永恒的，而不是受造物。因此教会的信经，我们尼西亚信经正确的论到圣子上帝的时候说，他受生但非被造，与父同质。而当尼西亚信经论到圣灵时，正确的说，他是主，是赐生命者。我们今天所宣告的亚他拿修信经也如此宣告，父是非受造，子非受造，圣灵亦非受造，但不是三个受造者，而是一个，不是三个非受造者，而是一个非受造者。所以很显然，父和子也是主，是赐生命者，圣灵也是非受造的，与父和子同质。我们刚刚宣告过的亚他拿修信经更清楚地这样说，父如何，子如何，圣灵亦如何。父非受造，子非受造，圣灵亦非受造。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么的重要？这些话如此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们 去读这些信经，我们去用我们的头脑去想说，为什么教会几百年要宣告这些话？这些话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益处？我们21世纪的人类的思想是如此令人绝望的、可悲的实用主义。我用这个表达方式是 pathetic pragmatism， 是一个可悲的实用主义，以至于我们认为，如果它无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无法让我们的银行账户多加个零，无法让我们感觉到有情绪价值，那么它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把真理定义为对我有用的，但是你要知道，教会千百年来用这些话写下这些话，并且坚定地捍卫这些话，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话帮助我们抵御一切仇敌的攻击，这些话是基督教的堡垒高台，这些话捍卫了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这些话告诉信徒他们所信仰的上帝到底是谁。所以大公教会用这些话语拒绝在历史上所兴起的撒旦的仆役，来抵挡上帝的真理。大公教会因此拒绝许多的异端，比如在初代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异端，他的名字叫做萨摩萨塔的保罗，他教导耶稣并不是永恒的上帝，只是一个受造的人，但是后来因为他伟大的德行、伟大的品质，或者他超凡脱俗的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被上帝收养成为他的儿子。他本来只是一个人，但是他被神化了，这是萨摩萨塔的保罗。因此大公教会拒绝他的教导。另外亚历山大的亚流，他教导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子不存在，这意味着 圣子上帝虽然超越其他的受造物，但是在永恒当中有一段时间父超越子，子并不是与父同等同质的。所以亚流所代表的是这种从属说，子次于父。所以一切跟随亚流的从属说认为子在本质上与父不相同，或者次于父的本质，这些都被大公教会所拒绝。因为约翰明确地说道就是神，约翰并没有说道跟神相似，约翰并没有说道是一个类似次等于神的神，约翰说道就是神。另外大公教会也拒绝马其顿尼乌斯，或者被称为叫做抗灵派，他们否认圣灵的神性。而整个的基督教会都坚定地承认父如何，子如何，圣灵亦如何。父怎样是上帝，子怎样是上帝，圣灵也怎样是上帝。他们是完全共享一个神性的本质。所以当你思想到圣子上帝的时候，你的思想里面不能存在这样的概念，仿佛圣子上帝比圣父更次一等。当你思想到圣灵上帝的时候，你不能认为圣灵上帝只是一种能量而没有位格。但是同时大公教会也反对 把这三个位格混淆起来。亚特拿修信经说，父是一位，子是一位，圣灵也是一位，但不是三位父，不是三位子，也不是三位圣灵。父子圣灵有各自独特的位格和工作。我们刚才读到的创世纪，父是说话者，子是被说出的话语本身，而圣灵是把这话语实现在创受造界里面的那位施行者。所以他们各自的位格不同，工作不同。道成肉身的是圣子，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他并没有说父成了肉身。道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因此是子成了肉身，而不是父成了肉身，也不是圣灵成了肉身。因此大公教会正当的拒绝撒波流他错误的教导，父子圣灵是一个位格所产生的三种不同的形态，或者三个不同的角色。在宇宙尚未诞生，万物尚未存在，时间尚未开始之前的太初里面，便有了神、神的道和灵。除了这三而一、一且三的上帝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被造的。创造之父与父一同创造万有的道，也就是圣子，以及运行在受造界当中的圣灵。这三位一体每一个位格都参与了创造，而这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创造之功当中彼此和谐统一。而这位上帝是良善的，因此大公教会也正当的拒绝任何的摩尼主义和马基安主义所宣扬的错误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这种思想，或者诺斯底主义里面有很多这种思想，认为这个的确有一位至高的上帝存在，但是这个世界是一位邪恶的造物者所创造的，因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那位至善的上帝是不能够直接碰触创造物质世界的。所有的这些错误的教导都在我们的大公教会的信仰当中所拒绝。而你说王一牧师，今天在三一主日，每年一次的，你提醒我们大公教会所信仰的这位上帝，你提醒我们，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思想当中根除的这些错误的异端的教导。那么这到底上帝在那个永恒当中，那个三一上帝，我现在还总想去窥探那个三一上帝在永恒里面他到底在干嘛。我想知道那位永恒的上帝在他创造世界之前在干嘛。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第一次 提出来，在历史上有一个牧师非常有名的，英国的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Charles Spurgeon、斯布珍，曾经有一个他的会众就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上帝在永恒当中到底在干嘛呢？斯布珍 很幽默，他的回答是为那些过分好奇的灵魂预备地狱。但是我想说，圣经的确并没有向我们启示所有的这些我们所好奇的想要知道的事情，但是我想说在圣经里面有那么一些微小的地方，我们仔细的去察觉，可以窥探到上帝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了，或者说让我们能够透过一个幕帘能够窥探到在永恒当中上帝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在他向父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父啊，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耶稣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创立世界以前的景象，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内在的生命，那个状态到底是什么。耶稣说那个状态是你所无法想象的， 完美的和谐和彼此相爱。父深深地爱着子，子深深地爱着父，父和子彼此相爱，并且圣灵把他们绑定在一起。这种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超越一切受造界的爱，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而耶稣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上帝对世界的创造远远超过了所有的一切的这些异端的思想。如果你可以想象，今天在西方的大学里面特别流行这种诺斯底主义的福音的这些伪经，这些错误的教导，什么这些玛利亚福音啊，什么这些多马福音，什么犹大福音，这些超级流行。今天你只要送你的孩子去学，去大学里面学宗教学，他一定会回来问你，多马福音你听说过吗？而所有这些诺斯底主义的错误的教导，把这位至善的上帝，这位至美的上帝，以及他完美的创造的工作全部都亵渎掉了。他们说这个世界物质是邪恶，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 demiurge， 一个邪恶的造物者，他背叛了那位至高的神圣的上帝，然后他造了这个世界来反叛，来创造这些不好的物质等等等等。但你知道圣经说这句话，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有多么伟大，有多么伟大。起初神创造是天地，那位三位一体在永恒当中彼此相爱的完美和谐的上帝，他本身是自足的，永自存的，他不需要任何的受造物，他本身就彼此相爱的上帝，而决定把他的爱流淌出来，把他的爱不仅流淌出来，迸发出来，来创造这个世界，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形态各异的植物动物，空中的飞鸟，水里的鱼，陆地上的走兽生物，这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在我们的唱诗当中，我们看到山谷满了羊群，以羊群为一，溪水流在山间，然后草地生发，然后有粮食生长，所有的这一切，你去观察，你拿显微镜去看那个叶子上的脉络，看到那个生命在生长，你去观察动物。你去拿个显微镜去看那个蜜蜂身上的毛，看到蜜蜂的眼睛，看到苍蝇的眼睛，看到上帝的创造，如此的美，对吧？你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位神学家，美国被誉为是最美国所历史上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你知道爱德华兹喜欢干嘛吗？小的时候，爱德华兹小的时候喜欢看蜘蛛和蜘蛛织的网，他就研究蜘蛛，他就觉得蜘蛛太美了，他觉得蜘蛛网太美了，怎么可能有如此完美的几何形态，有如此完美的这样的蜘蛛，有什么智慧能够做出来这种东西的？他很喜欢研究蜘蛛，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而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位内在三一彼此相爱的爱的延伸，所有的这一切的美善都是爱的彰显。因此上帝当他造每造一个东西之后，他说这是好的， This is good， 这是好的，这个世界是好的。诺斯底主义让你相信这个世界是糟透了，物质是太不好了，你需要完全割裂与这个物质世界的任何的关联，然后你就关起门来，然后你就闭着眼睛，就修炼你的灵魂，好摆脱这个世界， 这个邪恶的物质世界。圣经说，上帝说，我所造的物质是好的，美好的，我所造的物质是如此的美好，因为我是三位，所以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多样，如此的不单调，但我又是一体，所以这个多样的世界里面是如此的统一，而不是混杂。而上帝爱的高峰的创造，上帝说，让我们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吧。你听听这句话，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吧。然后上帝造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陆地上走兽的，上帝怎么说？当上帝造青草的时候，上帝怎么说？让地去生发青草菜蔬吧。造空中的飞鸟的时候，上帝说，让天空里面充满飞鸟吧，让从天空里的水生发飞，让水里面充满鱼吧。但是等到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他们吧。而上帝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形象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才知道人是可以爱和被爱的，我们才知道良善是对的，我们知道慷慨是对的，我们知道怜悯是对的。这一切在我们的人心的深处是共有的。而为什么？是因为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而上帝如此的眷顾我们，看顾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这一切皆于他纯粹的父一般的爱和怜悯，跟我们本身的功德没有任何的关系。因此当我们领受上帝丰富的供应的时候，我们理当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然而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并不像起初上帝所创造的时候如那样的美善。今天这个世界充满着混乱、冷漠、奴役、纷争，很显然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人类堕落了。而堕落的本质并不只是偷吃了一个果子而已，并不只是行为上违背了一些普世的道德原则而已，更深层次在人性的本质当中，如果我们承认人是照着这三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而这三一上帝在永恒当中就是彼此相爱的上帝，那么人性的堕落的本质是背离这三一彼此相爱上帝的形象，也就是人性的爱出了问题。所以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律法规定什么？上帝为什么要颁布他的律法？有人觉得说，上帝律法就是一些冷冰冰的、理性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像机械一样的要人去做的事情。不，你如果这样理解律法就错了。上帝律法要求的就是爱，爱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你造你的主。其次也是相反，你要爱邻舍如己，这是律法。所以当法利赛人每天研究说芹菜十分之一是多少多少克，精确到小数点之后三位，当他们说哦，回想对吧，看我这个律法都遵守的特别好啊，不像他们那样，他就违背了律法。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遵守的，法利赛人对律法的理解就是律法就是一二三四，把这个做了好了，我的责任尽到了。他完全误解了律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人性的堕落没错，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律法的本质就是背离上帝的那个爱的形象，因此人不再爱上帝，也不再爱邻舍如己，而是爱自己。是那个女人她给我吃的，你看到她有多爱自己了吗？你看到亚当有多爱自己了吗？ 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我没什么毛病啊。而拯救这个堕落世界的办法，则永远无法靠堕落的人产生。今天有多少人想要拯救世界？我们如果换一套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就可以产生一个美好的世界。如果我们换一批治理着世界的人，这个世界就会变纯洁，充满着荣耀、全能和力量。而这个爱在十字架上迸发出来的爱，能够摧毁一切罪恶、黑暗的权势。神用他的爱创造这个世界，然而这个被他所爱的世界竟然不爱他，也不认识他。因此，那位本身在永恒中被爱的子，要来实现罪人所无法实现的爱。他要来背负这世界的恨，而要替这世界完美的去爱。他替我们完美的爱了上帝，他的父。他也替我们完美的爱了我们自己。我们的罪是如此的扭曲，以至于我们连自己怎么爱自己都不会。我们觉得我们很爱自己，我们觉得爱自己就是自私，我们觉得爱自己就是给自己抓一切我想要的。你根本不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当这完美的爱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那个旧的世界即将过去，新的世界即将到来。上帝要造一个新的世界。当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记得圣经记录了遍地都黑暗了，要为那旧创造落下帷幕。而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在清晨的时候，当那复活的曙光照耀的时候，则告诉我们新的创造要开始了。而上帝当他把对圣子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圣子自己就在我们里面。可圣子怎么在我们里面？答案是借着圣灵。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就像起初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空虚混沌之上生发生命，同样在新创造开始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堕落罪人空虚混沌的灵魂深处生发生命，使他们从死里复活重生，能够信靠这位圣子上帝。因此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那永恒的爱住在我们里面，而这爱不是软弱无能的，而是具有超乎想象的大能。因为这爱就是起初创造宇宙的爱，而当这创造的爱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上帝的新创造。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是三一主日，我们借着创世纪和使徒约翰的教导，思想了这位三而一、一且三的上帝，他是如何用他永恒的爱来创造这个世界。而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为了拯救我们，他把我们造成了那个新的创造，他把他的爱子拆来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所以他要再来，要带我们进入到那个新的创造里。因此让我们享受三一上帝的爱，等候那个新世界的到来。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你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历史上为着教会存留着你的话语，并且借着你忠心的教会设立的这些信经，能够引导我们正确的认识你，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上帝，如此丰富，如此有尊荣，如此深邃奥秘，而却如此的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爱和怜悯和良善。主啊，我们祈求你，我叫我们的心不冷淡，叫你的圣灵继续不断地在我们的心中生发着 对真理的 炽热的心，并且能够叫我们更加明白你，明白你的话，也叫我们在今天领受你的爱子所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能够叫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能够抬升到天上去，能够与你联合。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